各位同姐妹，今天其实我跟大家要分享的是《列王记上》的十一章。不过呢，刚才读了《传道书》十二章第一节，那是所罗门的一段话。我们等一下会有个对比哈。那作为以色列的第三位君王吧哈，所罗门算是如果从扫罗算起是第三位他所拥有的智慧呢，是在那个王国时代整个王国历史里面是空前绝后的。这是因为他知道做君王责任重大，所以呢他求神赐给他智慧，这个智慧是能够帮助他辨别是非的哈就是为民判断是非的这种智慧。这个祈求呢，神当然很喜悦，所以就赐给了他，不但给他智慧，还赐给他富足尊荣这一方面。所以他在是领导的时候呢，真的是没有任何王可以跟他相比。然后呢，以色列在所罗门的管制带领之下呢，在政治经济和宗教上都达到很高的成就。但是呢，很可惜的就是所罗门在后期呢，他开始拜偶像离开神，导致他最终的失败，而且他的死后国家就分裂了。现在让我们来读一段在十一章里面一段经文哈，就是描述他怎样惹神愤怒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哈，我们一起来读，我来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哈。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亚女子、亚扪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第五节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录和亚扪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罗门为摩押可憎的神基莫和亚扪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山上建筑丘坛。那所以弟兄姐妹，从这一段记载呢，我们看到的是所罗门惹神愤怒，以致国家面对神惩罚的这个危机。那他惹神愤怒的原因呢，这里说是因为他拜偶像离弃神。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所罗门为什么要拜偶像离弃神呢？当然这里有说是因为他宠爱他的众多的妃子而这些宠妃都各自有自己所拜的偶像，然后所罗门就因此呢被诱惑去拜假神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有一句话说牛不喝水怎样不得牛低头，对不对？所以是你情我愿的事情，所以所罗门不能什么都怪罪在女人身上哈，是他令我这样哈。那么是什么令得所罗门那么容易被宠妃牵着鼻子走的呢？那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挖深一点点哈，我要和大家更深入一些的探讨所罗门真正失败的原因，最根本的导火线是在哪里。那当然圣经没有明说，但我们可以从经文里面去找出一些的可能性。那他是这么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君王，为什么因为宠妃而拜假神呢？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一生的问题的最根本是出在哪里呢？让我提出两个原因让大家去思考。第一呢，可能是跟这个有关。所罗门的人生是一个很顺利的人生哈，他从来没有磨练过哈。说实话哈，你看所罗门的一生，好的难以置信哈， 好的难以跟他认同哈，天之骄子一生出来就是如此，然后还有智慧哈，什么都有哈。也就是因为如此吧，他可能因此没有这种苦难的磨练，导致他漠视了世人的这种苦难，没有想到自己所做的会带给他自己、他国家、他的人民有一些的苦难。那我们知道他继承了他父亲大卫给他预备的一切，得到神所赐予的智慧和额外的祝福，万事亨通，然后他就容让自己去做他一切心所愿的。比如说他囤积财富，很多金钱，他大兴土木，这代表他的权力，他放纵情欲，这是他色情的方面，然后他写很多的书，立很多的学问，很多知识，很多名誉，还有外交，他到处去征讨，你可以说是今天用英文来说 risk taking， 就是冒险的一个人。那所罗门是个太平盛世里面的人物，太平盛世带来的东西他都有了，但是他却是一个把太平盛世给丢掉的一个人。为什么呢？也许就是因为他一生太享福，所以他的生命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随着年日是退步。跟你们读一段所罗门当时怎么去满足自己的经文哈，在这个传道书第二章四到十一节，我来读双数节，请你们读单数节，这是他在太平盛世当中他的想法哈，他也去做了。他说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我又为自己继续经营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妃嫔。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热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你要说我们这个人享受到最后，他觉得他享受的都是很无聊的。你知道当一个人很有钱，有钱到什么东西都可以有的时候呢，买任何东西都不能再满足他，其实是一种痛苦。有没有想过现在我们没有钱，可能很想要这个东西，这一直买不到，一直有种期望，可能还会开心一点哈。所以他已经无聊到这个地步。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我来读给大家听。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乐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然后他就在想，哎呀，我的东西将来被一个如果是愚笨的人怎么办，就在想这种东西。所以所罗门的问题是什么呢？他当权力的操作达到一个毫无拦阻的状况的时候，那潜伏着的那种迷惑就会诱使他去以自我和世界的方式去维持这种没有拦阻的这种状况所带来的这种权势。他忘记了一切的智慧还有恩典的来源其实是来自上帝哈。我们有句话叫做居安思危哈，对不对？就是人生顺利的时候要想想有什么危险可能会来到哈，在平安的日子有时候就危机的起头。那所罗门在安逸的时候没有什么的危机意识，所以大难临头他也不知道，难怪他离弃神拜偶像。所以弟兄姐妹，能居安思危是很必须的，也是要省察这种潜伏的迷惑哈。 所以圣经后来说，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就是以色列的神。所以我们真的不得不为所罗门的晚节不保哈感到可惜哈。那圣经上给所罗门评语是，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因诱惑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的神。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也就是说，所罗门跟他父亲最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大卫是诚诚实实专心顺服，而所罗门呢，跟他父亲的最大差别就是没有了诚诚实实专心顺服。那神喜欢我们诚诚实实专一的敬畏顺服他，而人往往就是在磨练当中才会学会顺服神。大卫也是，所以大卫跟所罗门最大不同，大卫是在乱世中出的英雄，所罗门是在太平盛世里面出来的英雄。结果呢，一个可以维持，一个晚节不保。所以啊，弟兄姐妹，不要看你人生磨练的日子是不好的，因为那可能是上帝给你的恩典。最近无意中看到一个美国这个足球这个专业的这个篮球NBA 专业篮球有一位队员呢，他被一位年轻的记者去访问，这个年轻记者不知天高地厚，就问了他一些人生问题。好，谁知道这个人立刻回答说，因为记者就问他你的快乐是在哪里？ Where is your happiness? 他的回答很有意思， My happiness is found in sadness. 我的快乐是在悲伤中找到的。哦，那个女孩子，那个记者不懂你为什么这样说啊？然后他就说，你有没有听过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四章给你们看第四章十六节他说，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我们自战自轻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因为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他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你能够在人生的苦难当中去看到荣耀的时候，你就会找到快乐。我觉得挺有意思，有时候在快乐的环境当中，可能你是找不到真正的快乐的。所以那个记者是不懂，一直在追问你在讲什么，然后他就抛了这段经文给他，挺有意思的。所以弟兄姐妹，他所讲的就是这个意思。神如果给我们安舒无难的日子，有时候我们会这样想，哎，神啊，如果你给我平平安安一帆风顺的日子，我一定会更爱你。但是我们发现很多时候不是这样的，当人很安舒很快乐的时候，往往却是怎样，把神给忘了。有时候太安舒的日子会让我们看不到危险，更不容易去顺服神，反而是当你在磨练当中的时候，反而是让我们去感觉到上帝同在的。所罗门可能就是缺乏这一些。我记得我女儿小时候呢，在皇太家是被她 daycare 的然后有一次呢，我女儿回来就唱了一首皇太教她的一首儿歌，我不知道皇太还记不记得她当时呢现在中文全忘了但是当时呢可以唱得很好，我唱给大家听他说，我有一只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有一天我心血来潮骑自骑赶集，我手里拿着小皮鞭，我从来我心里真得意，不知怎么哗啦啦啦，我摔了一身泥。弟兄姐妹，这叫什么？乐极生悲，也叫阴沟里翻船，然后更严重一点呢，是大意是荆州。所以弟兄姐妹，在平日平安无事的时候，你要好好建立你跟神的关系，在神的话语中装备自己，不要让自己在享福当中忘了危险。如果你说，牧师我从来没享过福，那恭喜你， 可能这是上帝允许发生在你身上的，是要让你去体会它，去经历它。我跟你说，你的日子，更好的日子一定会来到，因为有美好的日子等着我们。就像哥林多后书第二章14-16节所说的那样，更美更荣耀的东西在等着我们。那这是所罗门的第一个可能出问题的地方。我们来看第二个，所罗门的人生优先次序呢，是出了是弄乱的。也就是说，除了人生太顺利这个盲点，所罗门的问题还有一个很根本的原因。但是在说这个最根本的原因之前呢，我要先解释一下，在中东地区，而且在那个时代啊，甚至在当时的保罗写书信的那个时代，就是耶稣时代，那个时候在文学上呢，有一种的结构呢，文学结构是现在我们不用的，我们称它为交叉并联结构，或者是交叉结构。那这种交叉结构呢，当然不是每一段经文都有这种结构，但是如果你看的那一段话里面有这种结构的话呢，它的构造跟我们一般常写的东西是不一样，它不是顺着次序的，它是有一个结构，把中心点呢不一定是在最后找得到的，所以叫交叉结构。这种交叉结构怎么找它中心点呢？就是你如果一找到这个中心点，你就会对这整段经文的主题跟重点一目了然。我给你一个例子哈，先用个例子给你看看在诗篇第三章诗篇第三篇哈，在第一到二节，他总结就是说，他们说神不会帮助他。相同的是呢，我知道救恩是属乎耶和华，在最后的那一节。然后呢，第三节是你是为我征战的。然后你会发现跟第三章第七节的下半节是一样的。然后呢，你再看三章四节呢，它又跟这个三章第七节的上半节是一样的。OK， 所以中间那个是哪里呢？就是3:5-6，你让我安然不惧怕。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它有一个交叉的结构 ？ABC 跟 CBA 是相同的，然后 D 是自成一格的，然后是形成一个 V 字形哈。所以你看到这个 V 字形最中心点在哪里？就是在 V 字形那一个点。所以这段经文的重点就是你让我安然不惧怕。但为什么他安然不惧怕呢？意思就是，所以这个就是重点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必安然不惧怕，因为你是听我呼求为我征战帮助我的神。所以第三篇诗篇第三篇的重点是什么呢？诗人说我必然不惧怕，因为我呼求你会听我的，你会为我征战的，你是会帮助我的。所以重点就在这里。所以也就是说，这种交叉结构呢一找到呢，你就可以明白整段经文的。所以有时候这些涵盖几节经文形成一整章，有时候几章甚至整卷都有的。但这种东西不容易找哈。当然还有一种的交叉结构呢不是 ABC,CBA, 是 ABC, 然后 CBA 是相反的。就是你看这里的上面跟下面是相同的意思的，有一种呢是相反的意思呢，而且就相反的意思呢，甚至有更向前的一种意思。那给你们看在这个列王记上第一章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呢，就只有这么一个交叉模式。我们一看完之后，你就知道所罗门的问题在哪里哈，挺有意思的。OK， 你看，所以 A。就是第一章跟第十一章的26-13呢是相反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章的12是讲到王位的继承，就是所罗门不是要做王吗？但是做不了王，因为他的哥哥抢位子，结果由谁介入？先知来帮他出头。到了后面在第十一章26-43的时候，王位要改了，结果呢王国要分裂，先知介入高立了耶罗波安，是不好的，但是也是先知介入。然后你再看耶和华除灭他的仇敌，所罗门王朝被坚固， 后面那一个呢是耶和华兴起仇敌，耶罗门所罗门王朝被威胁，相反的有没有留意？然后呢这个弄错了，哎呀第一 OK， 所罗门使用自己的恩赐帮助人民，然后所罗门使用自己恩赐建立自己，所罗门新建圣殿，所罗门新建圣殿，这个是一样。OK， 所罗门我那个有点 OK， 所罗门新建圣殿，所罗门准备新建圣殿，然后所罗门新建圣殿，然后中心点是什么呢？所罗门新建自己的宫殿，也就是说，在这个圣经的作者。在写这个列王记上的时候呢，他特别故意的有意的把所罗门建立宫殿放在第一章第十一章的中间，没有对称的。他想表明什么东西呢？就所罗门兴建自己的宫殿，那用现代的文章的结构来说呢，第七章一到十二节是很离题的。因为如果按照次序去写下去的时候，因为如果我们先看六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它是讲到圣殿的建立，所罗门在位第四年西佛月立了耶和华的根基，到十一年布勒月就是八月，殿和一切所属的都按照样式造成他建殿的功夫，共有七年。然后建殿的描述又在什么时候又再重新开始呢？在第七章十三到十四节又开始了，所罗门王差遣人往推罗去，将护栏招了来，然后就描述他建圣殿。那理论上如果写的话，应该是六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然后跟着呢就七章十三到十四节顺着下去，但是没有，他加了这么一段，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第七章一到十二节。第一节，所罗门为自己建造宫室十三年方才造成，又建造利巴嫩行宫。 okay， 所以他造了多少个宫殿？耶路撒冷的宫殿，然后还有行宫利巴嫩，然后大家看这个第八节，第八节，然后院内有所罗门住的宫室，工作与这工作相同，所罗门又为所娶法老的女儿建造一宫，三个了，做法与这廊子一样，而且做到什么样子呢？十二节，大院周围有凿成的石头三层，镶白木一层，都照耶和华殿的内院和殿廊的样式。也就是说他造这些宫殿跟什么很像的？圣殿一样，造了圣殿之后突然间把圣殿的东西全抄来建造这宫殿。那为什么加入第七章一到十二节这一段在两段描述建圣殿之间的经文呢？我们在留意的，你就会发现，在基这个建宫殿之后，后面的所有都是负面的，都是走下坡的，都是越来越不好的。也就是说，所罗门的问题出在于他为自己建造宫殿这件事情。那么，建造宫殿有什么问题呢？它表明的是一个人生优先次序的问题。你说应该是建神的殿重要还是立自己的宫殿重要？当然是神的殿重要，但是所罗门在建神的殿的同时开始为自己建造宫殿。你知道他建了神的殿用了多少年吗？七年。为自己建殿却用了多少年吗？十三年，一共二十年。建自己的东西比建神的东西时间还要长。当人开始有建树的时候，往往便会在人生的优先次序上就出了问题。起步的时候是很有，是为神建国，但是花了更多的时间是建立自己的东西。列王记上九章一节总结了所罗门的头二十年的统治哈，他说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这两所二十年才完毕了。这段圣经并不是说最成功之后一定会走下坡的定律，而是指出一个人优先次序的重要。所罗门的前半生 本末倒置，导致后半生的剑术在下半生它续部的这个瓦解。所以我们就能够从这个交叉结构看到了这个结论。弟兄姐妹，当人生的优先次序放得不正的时候，神不像神，名不像名的时候，往往就是生命走下坡的时候。当人生优先次序弄错了，他所爱的也会颠倒，所以他爱宠妃多过爱上帝，把神也给离弃了。所以所罗门最根本的问题不是女人的问题，是他人生优先次序的问题。弟兄姐妹，当我们生活好的时候，当生活舒适的时候，神就是在人心中有时候会变得不重要。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把神放在心上。当人丰富了、安定了、平安了，人常常就会很自满，不需要神了，神的话也不重视了，你知道吗？当我们本末倒置了，这就变成很不智慧。我想在这种情况底下，最高兴的人是谁？最高兴的是谁？就是魔鬼撒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古老的故事，说到有一天撒旦把他三个最厉害的爪牙叫到面前，要他们想办法去拦阻一群热心的基督徒啊，他们在做着很有效的拆船工作。其中有一个叫做憎恨的爪牙就来献上他的计划，他说我们一定要说服他们是没有神的，当没有神他们就不会去做神的事情了。撒旦听了很不屑地说，这不会成功的，他们总是相信有神的存在，你说服不了他们的。另外一位爪牙叫做苦毒，他上前来献计说，我去说服他们神并不分对错，所以不用那么认真。撒旦想了一下，然后拒绝了这个方法，因为他说很多的基督徒都相信神是关心对错的。最后一位爪牙叫做恶意，他也上来献上计划，他说我们可以继续让他们相信有神，也让他们继续相信神是关心对错的，我们只需要不断地在他们耳边提醒他们，时间多的是，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好好先为自己活吧，为神做事机会多得很啊，就是重复跟他们说这个。撒旦一听哈哈大笑，很高兴的就提拔了恶意的方法，因为他知道这的确是可以令很多热心的基督徒失败的方法。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历世历代以来有多少的信徒，他们不是败在患难的日子，而是败在很舒服的日子当中，因为优先次序给弄错了。所罗门也难以幸免，你说我们又怎样可以避免呢？所以怎么做呢？当你蒙神祝福了，你会失去危机感，所以有时候会很容易失足。所以当你蒙神祝福了，你要开始为自己筹算，当你蒙神祝福了，你会开始为自己筹算更多的好处，渐渐会把为自己多过为神，然后优先次序呢会开始颠倒过来，然后你会发现生命原来有的动力啊会失去，然后你蒙了福却把施恩主抛在脑后。弟兄姐妹，怎么避免呢？就当你蒙神祝福之后，你要继续的知道你所拥有的不过是神给你的恩典，你的快乐是从悲伤那里来的，你的快乐并不是从幸福的日子而来的，明白为什么？弟兄姐妹，所以当神赐福我们要感恩，但是你在蒙福之际，你要知道人生会有不测的风云，要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优先次序要弄对，不能本末倒置，要看主胜一切，这才是智慧的看法。 那如果你说，哎，我本身就是很多灾多难，哎，你也不要轻看这些苦难，因为这些其实变相的可能是对你最好的祝福，对我们来说，在今生来说，可能就是让我们不会偏离他的最好的方法。弟兄姐妹，所罗门的下半场很不好，今天我们的下半场又如何呢？我们知道所罗门死的时候60，神曾经允许会给他长寿，但是在一个条件底下，就是当他继续跟随神，但他没有，所以神只让他活到60。传道书12:1怎么说呢？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他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你要这句话是谁说的吗？是所罗门自己说的，是在传道书里面说的。有人说传道书是所罗门年老的时候写的，我们希望这句话是他的忏悔吧。也就是说，过了人生上半场之后的所罗门，在晚年的时候，他给我们这些后世之人最好的肺腑之言，希望我们就把这句话放在心上。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准备好走你的下半场呢？最近是这个 NBA 这个美国职业篮球的这个半决赛，昨天呢有一场球赛，我现在最近都不看现场直播了，我觉得太浪费时间，我就会通常录起来，然后呢我就是稍微看一下最后那一部分，然后可以跳过那些广告，然后很快就可以把它看完。但昨天忘了录说哎呀没录到，但还是看了一下他的比分啊这些。昨天呢是这个西部的两队，最后的两队打了，就是这个波特兰的这个开拓者对黄金州的这个勇士哈。在上半场的时候呢，这个波特兰的开拓者呢是步步领先，到半场结束的时候领先13分。你在想这个应该没得打了吧，谁知道最后的结果呢是波特兰开拓者反败11分。上半场呢是黄金州的勇士落后13分，最后反胜11分。弟兄姐妹，我们发现有时候球赛就是这样的，是打全场，下半场是可以翻盘，可以反败为胜，也可以反胜为败。你如何的心态决定了下半场是怎样。所以那些教练常说上半场打得怎样无所谓，下半场你的心态纠正可以重新再来。你有想过你的人生下半场吗？你准备好如何过你的人生下半场了吗？可能你说哎呀，牧师我已经年老啊，下半场已经差不多走完，已经或者已经走了差不多一大半，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只要还没有完，就是还有机会。机会什么呢？趁着机会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在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可能你正在进入人生下半场，如今有些茫茫然不知道怎么走下去，我的建议是调整人生，对准基督，趁着机会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也许你说牧师我现在还很年轻哦，我从未想过这日子会来到，人生下半场离我还很远，让我告诉你这日子很快到来。记得2个礼拜5之前盼望青年组在这里查经，我在里面，然后有一位弟兄继承弟兄就问我，牧师你是哪一年信主的？ 我说我1986年信主、他们愣着看着我，我还没出生、全部都还没出生、那一刻我就知道自己有多老了、所以你别以为我心里我觉得我还像20、他们一说、原来我真的是老了，所以你别以为这日子不会来、他很快就会来到、但我是这样说，既然你认为你有大把的时间，趁着机会，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在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什么？纪念造你的主。怎么纪念呢？就是不要离开你的主，多亲近你的主，多想想他要你做什么。主啊，你告诉我们人生的方向是什么，让我在这一下的一生里面，我走在就像大卫那样诚诚实实专心顺服的跟随他一生。你的人生上半场也许很成功，领先13分，你的人生下上半场也许很不成功，落后13分，但这不重，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下半场是怎样。你可知道你的下半场是可以反胜为败，也可以反败为胜的。趁着机会，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造念，当纪念造你的主。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趁着机会，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众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人生有许多的遭遇，当我们遭遇不如意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你，因为这是你让我们经历的磨练，让我们更加的会跟随你，不偏离你。主，我们也感谢你给我们有一帆风顺的时候，但求你让我们在平安的日子里，我们不会忘记你，我们专心顺服，诚诚实实的跟随你，让我们的人生上半场打得漂亮，让我们的人生下半场打得更漂亮。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让我们再低头，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又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是因为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众人都能够聚集在你的面前。天父，我也求你带领我们在座的我们没有任何身心灵的拦阻能够来到你面前，求你透过今天的话语圣经的信息来提醒我们如何面对我们的人生。我们也知道在这个长周末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在路途当中或者在不同的地方，也求你眷顾保守他们保守他们路上的平安，也保守他们能够有机会敬拜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在我们过去所看的列王记的信息里面呢，我们看到所罗门王作为如果从王国开始算呢，他是扫罗开始算，他是第三位君王作为第三位君王呢，他的所拥有的智慧呢是空前绝后的是以前的人跟往后都没有像他那么样当然这是因为他当时他觉得做君王的责任很重大，然后他求神给他一颗智慧的心，这个智慧呢是能够帮他辨别能辨别是非的这是他的要求那自己求呢就令神很喜悦所以不但给他有这个能够辨别是非的这个智慧，后来更给他富足尊荣让他在世的日子呢就是无往能比的。那之后呢，我们发现以色列就在他的带领底下呢，就是在政治上在经济上都达到很高的这个成就。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这个很有智慧的所罗门王呢，在后期呢他开始走了下坡。我们知道他在拜偶像啊，离弃神啊，这些他都有做的，最后呢导致他整个国家的瓦解啊。在他死后呢，他儿子接位之后呢，国家就分裂了最终导致这个王国的分裂。那现在让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哈，稍微大家理解一下这个所罗门王当时为什么那么惹神的愤怒，导致这些灾祸临到他哈。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是在列王记上的第十一章第一节那里开始哈。我们一起来读，我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亚女子、亚扪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妃嫔300，这些妃嫔引诱惑他的心。第五节哈，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录和亚扪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罗门为摩亚可憎的神基莫和亚扪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那所以弟兄姐妹，从这一段记载呢，我们就看到所罗门是惹神愤怒，以致国家面对神惩罚的这个危机的。那他惹神愤怒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拜偶像，对不对？拜偶像离弃神。但是他为什么会拜偶像会离弃神呢？这里归罪一什么？女人都是祸水，就是我们中国那一句话。原因是因为他宠爱众多的妃子，你看他强调他很多这些女子，而因为这些宠妃各自有不同的神，他是被诱惑去拜假神的。但是你要知道，弟兄姐妹，我们想深一层，有句话说哈，牛不喝水，怎样？按不得牛头低的。牛不喝水，你没办法去压迫它，所以这是你情我愿的事情。所以所罗门不能什么都怪在女孩子的身上，不能怪在他宠妃的身上哈。那么是什么令的所罗门那么容易被他的宠妃们牵着鼻子走呢？那今天我就想跟大家挖深一点点，我想跟大家深入一些的去探讨所罗门真正失败的起因，最根本的导火线是在哪里。我觉得不能全怪罪在这些女孩子的身上哈。那因为我们知道他那么聪明，那么有智慧，为什么他会因为宠妃而拜假神呢？他根本的问题在哪里呢？所罗门一生的问题的最根本所在究竟出在哪呢？让我提出两个可能性的原因哈。当然圣经没有明说，但我们可以大概这两个都是有可能的。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他的人生呢，你看所罗门的人生实在顺利的令人难以置信，实在好的令人觉得哪里有人可以一生风调雨顺的，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在想，也许就是因为他的人生太顺利了，所以他没有经过这些苦难的磨练，所以因此之故导致他漠视了世界和他人的苦难，甚至就没有考虑到自己所做的东西会带来苦难给他的子民，给他的国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苦难不一定是不好的，磨练可能是神给我们的一些的机会，一些的 恩典，让我们去经历了这些之后，来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稍微不一样。那我们看所罗门，他继承了他父亲大卫王为他所预备的一切，他得到神给他智慧和额外的祝福，他万事亨通。然后他跟着去做什么呢？他就按照自己心里所想的去做了，他囤积财富，很计算财宝，然后他大兴土木，表达他的权力很大，他放纵情欲，娶了这些很多的女孩子，在情色方面呢，他就放纵自己。然后呢，他也很追求知识名誉，我们知道他写了很多书，立了很多的学问。然后呢，他 很喜欢呢去冒险，他 很多外交征讨，英文就是说 risk taking。有时候你去 interview 的时候，面谈的时候，人家会问你，你是不是个 risk taker， 是不是个冒险的人，所罗门是这种人。那所以也就是说，所罗门是在太平盛世里面的人物，然后这边这些太平盛世所带给他的所有东西他都有了，但是他又是一个把太平盛世给丢掉的人，就是因为他一生太享福了，他的生命不但没有进步，也不是停在那里，反而是随着年日开始退步。有没有看过这种人？不但没有进步，没有停留在那里，反而是往后退的。那传道书里面呢，有一段我们知道传道书是所罗门所写的，传道书里面有一段忏悔的一段经文呢，或许可以说出所罗门晚年的时候呢，对他年少的时候的心声，和他对后人的忧虑，对你我的一些提醒哈。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传道书第二章四到十一节，我来读双数节，请你们读单数节了。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第八节，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屋，并许多的妃嫔。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那这段经文所描述的所罗门，就是他在放纵自己想要什么去要什么，而且他也真的要什么就有什么，要到一个地步呢，到最后他怎么说，他觉得他的生命很无聊。你会发现，如果你是一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你什么都可以买到，你要什么就有什么，我问你，你会快乐吗？可能你会想会，但是你在想生意时可能不会。为什么呢？因为你要什么都有什么。你知道人生有时候有点动力，有点快乐，就是因为你得不到那个东西，你有个梦想，你想得到，对不对？但如果你什么都可以有了，我跟你说，你可以买世界上所有的汽车，你对汽车还会有喜爱吗？大概你会失去那种的快乐的感觉。所以这就是所罗门，你知道他已经享受到一个地步，这种东西已经是觉得是很空虚了。然后到了传道书第二章十八到十九节，他说，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他竟要管理我劳碌的所得的，这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你知道他后来在想什么东西吗？那像我这些东西要留给那些人，那些人可能比不上我哈，却可以拥有我的东西。想想，我觉得他未免想的太多了。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用这个来警醒，你别像他那样子哈。 那所罗门是怎样呢？所罗门的问题就是，当他的权力的操作已经达到一个通畅无阻的境界的时候，那潜伏着的迷惑会诱使他去以自我和世界的方法去维持这个毫无拦阻的这种权势的操作。他忘记了其实一切智慧和恩典的来源其实是来自哪里？来自神。人开始大了起来。所以我们有句成语啊，说得很好，我们要居安思危，就是在人生顺利的时候，你要想想有什么危险会来到。在平安的日子，可能就是危机的开始。所罗门在安逸当中，他没有什么危机意识，所以大难临头也不知道，难怪他会离弃神拜偶像，他不知道这个原来带来他的大问题。所以能居安思危是很必须的，就是要省察这个潜伏的迷惑，自我做出一些的节制，然后也教导我们的下一代不要重蹈他们的这个错误。所以圣经是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就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神。你有没有试过神向他，如果神向你显现一次已经很了不起，向你显现两次他还是偏离，所以我们觉得他很可怜很可惜。所以圣经上对所罗门评语是什么呢？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然后又说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所以我们发现所罗门跟他的父亲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呢？他父亲是诚诚实实的专心顺服耶和华的，而他却不是诚诚实实专心顺服耶和华的，这就是他们两父子的差异。那当然我们可以说大卫为什么可以这样呢？大卫有很多的人生经历的，大卫的那一生并不是很风调雨顺，你可以说是跌跌撞撞，很多的磨练，很多的委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学会要诚诚实实专心顺服他。所以弟兄姐妹，当你遭遇这个磨练的日子，你不要那么快神啊，为什么你要让我遭遇磨练的日子，这些不好的，其实不一定的。磨练的日子有时候是变相的祝福，因为它让我们更加的去学会依靠神，去认识上帝。在太风调雨顺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反而是忘掉神。我常常听有人说，哎呀，如果神给我个安舒无难一帆风顺的日子，我一定会更爱他。真的吗？真的吗？其实弟兄姐妹，有时候苦难的日子更是祝福，因为能够让我们警醒。有时候太安舒的日子会让我们看不到危险，不容易去顺服神。最近就是这个 NBA 美国篮联的职业篮球赛，就是在打这个要进半决赛，要进决赛。那我是很喜欢有一位球员呢，这位球员就是这个黄金州的这个勇士队有一位老将这个老将呢不是说最厉害的那一个，但我就觉得他他人不错这个老将呢，昨天呢我就无意中看到一个访问他的一个片段呢，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他们当时还没打球，就在练习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一个女生记者就来去访啊，他说我要访问你，访问你一些人生的问题我说好好，你就问然后他就问了他很多这些无聊的问题，然后他说你是怎么你最快乐的是什么 ？What is your happiness 就是你最快乐的是什么？然后这个老将就回答，我的快乐是在伤心中找到的。My happiness is found in sadness. 哇，那个女生说，哎呀，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啊？你为什么那么悲观啊？她说不是的，你看看在这个篮球场上，它就是有一条线，它这里是今生，这里是永恒。我现在已经是站在永恒里面。那女生不懂啊，你到底在讲什么？她说你去看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16-18节那里总说，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我们自战自轻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原来我们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所不见的是永恒的。我是心是在永恒的，我现在已经是站在这里，所以今天的苦难对我来说是什么？其实就是让我去经历喜乐的一个关键。你知道那女生圣经又不懂，然后她讲了，你在讲什么？你在讲什么？她不懂。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位老将讲得很有意思。人生的快乐是在哪里找得到的？人生的快乐有时不是在你一帆风顺里面可以见得到，人生的快乐是当你在不顺利的时候呢，你看到上帝怎么在你身上的作为，上帝对你的荣耀，上帝对你的应许当中，你看到啊，原来今生还有永恒，你快乐从哪里来？所以弟兄姐妹，苦难的日子有时是祝福，更让我们去警醒，有时候太安舒的日子反而会令我们跌倒。我记得我女儿小时候，她就是在皇太家被她就是 daycare 哈，就是托儿所，我们就把她带到皇太。皇太当时还没退休哈，还是看小孩。那然后皇太看小孩挺不错的，又教他们唱中文歌啊，讲几句中文啊。我女儿现在全忘了，不过当时呢中文挺好的。回来呢有一次唱了一首歌给我们听啊，觉得挺有意思哈。这首歌呢我用它来做今天的这一点的一个比喻哈。那首歌叫《我有一只小毛驴》，有没有听过？会唱吗？他说：我有一只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有一天我心血来潮骑着去赶集，我手里拿着小皮鞭，我心里真得意，不知怎么哗啦啦啦，我摔了一身泥。那弟兄姐妹，这叫什么？乐极生悲，也叫阴沟里翻船，弄得更严重一点，大意是荆州。在人生里面呢可以很严重。所以弟兄姐妹，在自己平日平安无事的时候，你要好好的建立跟你上帝的关系，并且在神的话语中去装备好自己，不要让自己在享福当中忘了危险。如果你能够享福，感谢神，但不要在享福当中把神给忘了。但如果你说牧师我都没享过福，那你也别太忧虑，其实可能是上帝对你很好，让你有机会去磨练自己，在不平顺的日子当中，你看到你更晓得怎么去依靠神。那我想所罗门的第一个大问题可能是平生太顺利了，所以他没有看到的危险，所以他在这些女孩子的当中，她忘了这个危险，然后她就去拜了偶像。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导致她出问题的可能性在哪里呢？这个是有圣经根据的，就是她出错的人生优先次序。那也就是所罗门的问题呢，还有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她把这个人生什么是优先，什么是排在优先之后，他把他本末倒置了。那在这里解释呢，我要跟你们看一些经文的一些结构的哈。在我们圣经写作的时代，旧约时代跟新约时代啊，在那个那个时代里面呢，他们在文学著作上面呢，很喜欢用一种结构呢，是我们今天的人已经不会用，也不习惯用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圣经呢会看得很糊涂，因为他用了这些结构。这些结构呢我们称它为交叉并联结构。交叉并联结构或者叫交叉结构。今天我们你在西方教育也好，中国大陆教育也好，你不会看到有这种结构的。但你看古代的书的时候呢就有这种结构。所以如果明白了之后呢，对理解那些经文会有帮助的。这种交叉结构是什么呢？就圣经里面有很多这种交叉结构，就是当你可以看到这，如果你按照次序读这个结构，你会觉得它很奇怪，有时候讲完之后呢又重复再讲同一样东西。然后呢，但如果你看到这个结构之后，你可以找到它的共同点，然后找它的不共同点呢，把它稍微整理一下呢，你就会看到它那个结构出来呢，然后你一下子就明白它的整段经文是在讲什么。因为它整个经文结构设计就告诉你中心主题在哪里。我给你一个例子哈，我先讲一个例子。比如说诗篇第三篇， 诗篇第三篇一到二节是 说什么呢？就是说有人说，就他们说神不会帮助他，就作者大卫说有人这样说我。然后如果你再看的话，在最后那一节三篇第八节，我知道救恩属乎耶和华，这个就是有个对比的，对不对？神不会帮助他，但我知道神会帮助我的。然后呢，在三章的三节呢，你是为我征战的。然后你会看到三章七到第七节的下半节，你是为我征战的，出现了同样的东西。然后三章四节，我呼求你的帮助。然后三章第七节上半节，我呼求你的帮助。有没有看见 ABC 跟 CBA 其实是相同的东西，不过方向放反了一点。然后中间是什么呢？是没有其他共同经文的。你让我安然不惧怕。那弟兄姐妹，当你看到这种结构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它是 ABCDCBA 有个 V 字形，对不对？ V 字形最 V 的地方呢就是中心点来的。 OK，你让我安然不惧怕，这个就是作者想表达的那个真正的含义。但你说 ABC CBA 那些有没有用呢？有，其实它整段经文就是告诉你，我安然不惧怕。为什么呢？因为你听我的呼求，为我征战，帮助我，你是这样的神，所以我不惧怕，明白吗？所以圣经呢，如果能够找到这个交叉模式呢，你就会很一目了然明白他整段经文到底想表达什么，因为作者呢他是特意有这种的构造在里面。 OK， 那所以但如果你按照读呢，你会读了 A 读了 B 读了 C 读了 D， 你就会一读 C 你就觉得很奇怪， C 不是已经出现过了吗？ B 不是已经出现过了吗？ A 不是已经出现过了吗？你就觉得作者好像在重复同样的东西，其实他不是，他是一个对比。那这种交叉结构呢，可以涵盖几节经文，可以涵盖一整章几章，也甚至可以涵盖一整卷，也就是说列王记上从第一章到最后那一章都可以有这种交叉结构，所以就要看你怎么去找。那在这里呢，讲到所罗门的时候呢，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呢，其实是一个交叉结构的。这个交叉结构你看完你就知道所罗门最根本的跌倒的问题在哪里，不是女人。我们来看 OK， 我稍微比较快一点哈。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十二节所说的是王位的继承的问题，还记得吗？当时所罗门还没有做王，他的哥哥就起来了要抢位置，后来先知帮他出面找大卫王谈，结果呢王位归于他。到了这个第十一章二十六到四十三节相反了，但是也是先知揭露。先知揭露什么？神说因为所罗门王不听我的话，所以我要让他王国分成两个，我现在要高立另外一个人做男他另外十个支派的王，这个是谁？耶罗波安。找谁去？找先知去高利那位要分裂他国家的人，所以是相反。然后跟着呢，第二章十三到四十六节呢，跟十一章十四到二十五节呢是有个对比的。耶和华除灭仇敌，所罗门王朝被坚固，还记得吗？他杀这个示美杀这个约押。然后呢，这个耶和华兴起仇敌，所罗门王朝被威胁，这个就是耶罗波安起来，还有除了耶罗波安还有其他的一些人来跟他对抗。然后所罗门的所得的应许哈，所罗门神对他有一些的应许。然后十一章一到十三节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讲到的是所罗门的失败。然后呢三章十六到四章三十四节呢，所罗门用自己的恩赐帮助人民，还记得吗？他为人民判别是非哈，这些妓女那个谁是谁的小孩这些但是呢，到了九章十到十章二十九节呢，你会发现所罗门用的恩赐是用在谁的身上呢？是建立自己的。然后呢，五章一到十八节，所罗门兴建圣殿， 然后所罗门奉献神的圣殿建完了，然后所罗门信件对不起，一那边是所罗门信件所罗门准备信件圣殿，然后一那边是所罗门奉献，一个是准备，一个是已经建好了。然后到 F 的时候呢，是所罗门信件圣殿，所罗门信件圣殿这两个都是一样的。等下我给你看不同在哪里，然后中间不同的点在哪里呢？就是七章一到十二节，这就是那关键。所罗门兴建自己的宫殿，成为这个作者在这里的交叉结构的中心点，是什么意思呢？所罗门兴建自己的圣殿，那用现代的文章结构来说呢，七章一到十二节是突然间插进去的。如果你读的时候呢，六章一到三十八节呢是讲述圣殿的情节，比如说最后的时候，六章三十七到三十八是说到这个圣殿的建立。他说所罗门在位第四年西弗月立了耶和华的根基殿的根基，到十一年布勒月就是八月，殿和一切属殿的都按照样式造成，他建殿的功夫共有七年。然后突然间到了这里就结束，就到第七章嘛，但第七章不是讲建圣殿了，然后一直到哪里又开始讲建圣殿呢？就七章十三到十四节，所罗门王差遣人往推罗去，将妇人招了来，他是拿弗他利人，然后一直讲下去呢，是讲建圣殿。然后七章是一到，所以理论上最顺畅的写法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三十七到三十八节第六章讲完之后，应该七章一节是十三节来的，但是没有，他加了七章一到十二节是讲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不用读完哈，我只给你们看几句。第一句，第一节，所罗门为自己建造宫室十三年才造成，又建造黎巴嫩行宫黎巴嫩行灵宫，长一百肘，宽五十肘。下面是说他们怎么建造，所以他建造了什么东西？建造自己的皇宫，然后建造黎巴嫩的灵宫，造两个。我们再看第八节，在廊后院内有所罗门住的宫室，工作与这工作相同。所罗门又为所娶法老的女儿建造一宫，做法与这廊子一样。又做了什么？第三个是他的法老的女儿的皇宫。然后造的状况是怎样？你看十二节，大院周围有凿成的石头三层，镶白木一层，都造耶和华殿的内院和殿廊的样式。也就是说他造的这些宫是造什么来做的？圣殿来做的。为什么作者加插第七章一到十二节在这两段描述圣殿的经文呢？我们再留意，你就会发现在刚才那个结构里面，基之前全部都是好的，基之后的全部都是坏的。所罗门兴建圣殿，所罗门奉献，所罗门使用这，他有一个渐渐走下坡的这个意识在里面。所以也就是说，所罗门的人生如果分两场的话，上半场是在基之前，下半场在基之后。关键就在哪里？就在基这个地方，所罗门兴建自己的圣殿。也就是说，所罗门的问题出在于他为自己建造宫殿这件事情，而且不是一座，是三座。那么建宫殿是什么问题呢？其实这是一个表达人生优先次序的问题。你想建神的殿重要还是建自己的殿重要？神的殿，但是很多人都会是，哎，我的自己的家也要顾及哈。那当然是神的殿重要，但是你知道他在建这个 神殿的时候用了多少时间？七年，他建自己宫殿用了多少年？13年，差不多是一倍啊 ，double 啊，花在自己的心思，花在自己的事情上面，比花在神的东西的上面啊更多啊。你知道，当人开始有建树的时候，往往就会在人生的优先次序上出了一些问题的。起步的时候是为神啊，神我在为你做为你做，但是花了更多时间是在建立自己的东西。有没有看见在宗教教会历史里面也有很多人，他开始是神啊我为你做事，最后呢是建立自己的王朝，建立自己的王国，建立自己的势力。列王记上第九章第一节总结了所罗门的头20年的统治。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这两所20年才完毕了，这20年都在建殿，然后有1/3是在自己的身上。那当然这段 经文并不是说最成功之后一定会走下坡，有这个定律，它是指出一个人优先次序的重要。所罗门前半生将神放在他的最优先，到他后半生他把神有个转捩点，他把神跟他的人生优先次序扭转了，结果他的后面呢就是逐步的开始瓦解。所以弟兄姐妹，这就导致当我们看这个交叉结构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结论出来。弟兄姐妹，当人生的优先次序放得不正的时候，神不像神，人不像人，往往就是生命走下坡的时候。当人生的优先次序放错了，他所爱的也会颠倒，他爱的应该是神，结果他爱的是宠妃，爱的是宠妃，也爱了宠妃所爱的那些神，所以把自己的神也抛掉了。所以我觉得所罗门的最终的问题并不是女人的问题，是他自己的问题，是他人生优先次序的问题。其实这也是我们人的问题，当我们人生优先次序一出错了，我们就会被很多的其他的诱惑把我们带走。弟兄姐妹，当你生活好的时候，当生活舒适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会开始失去他的重要性。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人就才会把神放在心上。你没有发现对不对？你没病的时候，哎呀，不用祷告哈，问你要什么祷告吗？没有没有，我挺好的。等到一有病的时候，哎呀，神啊，请你请你啊，牧师请你为我祷告。Okay? 当然，你请牧师祷告，有祷告是好的。但是我是觉得，其实我们在平安无事的时候，都可以做这个东西啊，不要让我们在平安一帆风顺的时候，把神也放在一个不重要的地方。当人丰富了、安定了、平安了，人常常就会很自满，不想要神的。神的话也不被重视，你知道吗？其实魔鬼撒旦就是最喜欢我们这样做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古老的一个例子哈，这个古老的例子是这样说的，说有一次呢撒旦就跟他三个最能干的爪牙在那里开个大会。撒旦呢就想要他这三个爪牙帮他想想方法，去怎么去拦阻一群很热心在拆船事工上面、宣教事工上面做得非常好的一群基督徒，要让他们不再继续去做，因为再去做很多灵魂会被拯救，所以他说不行。其中有个叫憎恨的这个爪牙呢就上来献上他的计划，他说哎，我们一定要说服他们是没有神存在的，如果他们知道神没有对神的存在怀疑，那他们就不会去那么热心做这些工作。撒旦听了想想你这个方法不好，很不屑的就回答，不会成功的，他们就是认为神是存在的另外一位爪牙叫做苦毒就上来献上他的计划，他说哎呀，我要说服他们神并不分对错的，所以不用那么认真然后撒旦听了也不行，他说很多的基督徒都相信神是关心对错的，你这些方法没办法说服他们。然后最后一位爪牙叫做恶意， 他也上来线上计划，他说哎，我们可以继续让他们相信有神的存在，我们可以继续让他们相信神是关心对错的，但是我们只需要在他们的耳边提醒他们，不断的提醒他们，时间多的是，不用急，不用着急，好好为自己活吧，为神活，以后机会多得很呐、啊，先为自己多活一点吧，以后有机会年老的时候，人生下半场的时候，再去为神做点事情吧。撒旦一听哈哈大笑哈，因为他知道这个会成功，因为他知道这个的确是可以让很多热心的基督徒失败的方法。弟兄姐妹，你明白这个故事想表达什么吗？我们人往往就是在一帆风顺的时候，在平安的日子里面，我们会把优先次序给换掉。历世历代以来有多少的信徒，其实他们不是败在患难的日子，而是败在舒服的日子，因为优先次序给弄错了。所罗门也不能避免，你说我们怎能够幸免呢？所以当你蒙神祝福了，你会失去危机感，所以有时候你会更容易失足。当你蒙神祝福了，你会开始为自己筹算更多的好处，渐渐会为自己做事情多过为神做事情，优先次序颠倒了过来，生命就会失去原有的动力，蒙了福却把施恩主给放在脑后。这是我们信主人经常有的通病。所以弟兄姐妹，当神赐福给你，你要感恩，但在蒙福之际，你要知道人生是有不测的风云会发生的，你要未雨绸缪，居安思危。还有优先次序是要弄对，不能本末倒置，要看主胜于一切，这才是智慧的做法。如果你说牧师你说的这种所罗门平安我没有、okay? 那你也要感谢神。为什么呢？因为神让你有磨练，其实就是让你有机会、不会像所罗门那样去把优先次序给本末倒置了。弟兄姐妹，所罗门的下半场是很不好的，今天我们的下半场又会是怎样呢？我们知道神曾经应许，他说你求智慧，那我把智慧给你，也把财富尊荣这些给你，我也要把长寿寿命给你。但是后来我们知道所罗门死的时候60岁，他并没有长寿。为什么呢？因为他晚节不保。如果今天所罗门来到这里，他会对我们说什么话呢？我想他可能会用这一句我们刚才所读过那句话，就是他说的，他说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我想这就是过了人生上半场之后的所罗门能给我们后世的人最好的肺腑之言。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准备好如何过你的下半场呢？我刚才说了，最近 NBA 在打半决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我现在呢，为了省时间，我通常不看直播，我看录下来的录像啊，我是通常看最后下半场啊，然后呢那些广告全跳过去，可以省很多时间，然后就看完了。你说这样看有什么好处？省时间，没办法，没时间去欣赏。但是昨天呢，有一场赛，我发现我竟然忘了录，所以没得看啊。不过还是去看了他的比分哈、啊。那比分是这样的，昨天那一场呢，西部的半决赛，这个波特兰的开拓者跟这个黄金州的勇士啊，在上半场打完之后。波特兰的开拓者是领先13分、啊、黄金州的这个勇士是落后13分、嗯、哇，你说13分两个数字的差别，你说黄金州完蛋了吧？你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吗？最后的结果是波特兰的这个开拓者落败11分，黄金州的勇士 反败为胜十一分。十三加十一，二十四，二十四啊，数学不行的差别哈。弟兄姐妹，你知道 NBA 就是这样了，它是打全场的，不能以半场论输赢哈。下半场是可以翻盘的，它可以反败为胜，也可以反胜为败，它可以领先十三分，或者最后可以反败十一分。他可以落后十三分，但是可以在最后的时候反胜十一分。所以那些教练常说 OK， 上半场打都不好没关系，下半场专心打。怎样的心态决定怎样的下半场，而下半场往往可以决定整场的胜负。弟兄姐妹，你想过怎样过你的人生下半场吗？你准备好如何过你的人生下半场？可能你说，哎呀，牧师，你还跟我讲这些，我已经年老了，下半场已经差不多走完了，我已经走了一大半哈。我的建议是哈，只要还没走完，就还是有机会。有机会做什么呢？趁着机会，衰败的日子尚未带来到，在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做什么？当纪念造你的主。怎么纪念？让神来带领你的人生，说神啊，你要我怎么走？我今天已经站在未来的荣耀当中，今天我还活在这里，我今天怎么去纪念你，活一个有你的生命呢？肯定你说，哎呀，牧师，我现在正在进入人生下半场，如今有些茫茫然，不知怎样走下去。我的建议是调整人生，对准基督，趁着机会，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在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做什么？当纪念造你的主。都想想在这个人生阶段，神要我做什么呢？我可以为神做点什么事呢？也许你们当中的，哎呀，牧师，我还很年轻，下半场还没到，我想那个日子还很遥远，大概也不会来哈。那我告诉你，你别以为它很远，那日子很快就会来到。我记得两个礼拜五之前，我们在这里盼望青年组在查经，然后继承弟兄就问我，牧师，你是哪一年信耶稣的？我说我是1986年，我一讲1986年，大家都不讲话了，然后他们就看着我，我还没出生呢。他这话一说，我就知道我多老了。我当时还觉得跟他们在一起，我挺年轻的，我感觉20岁的心态而已。他就说，哎呀，原来我信主的年份比他们出生的年龄还早啊，就知道岁月不饶人，所以时间很快到了，所以要未雨绸缪。当然你可以说，哎呀，我大把时间哈。那我的建议就是，既然你认为你现在大把时间，你趁着你这些时间，趁着机会，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在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你做什么？当纪念造你的主。你的人生上半场也许很成功，领先十三分，也许不成功，落后十三分，但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的下半场是怎样。希望我们最后的下半场是反败为胜十一分，而不是反胜为败十一分。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把它记在心里，好吧？趁着机会，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在的天父，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实在要感谢你给我们有顺境逆境，让我们在当中去经历你的恩典。求你让我们在顺境的时候不忘了你，求你让我们在逆境的时候继续的跟随你。主啊，我们人生的上半场下半场都求你来带领，在上半场中的你让我们能够纪念你，在下半场中的也让我们来纪念你。 让我们的人生的上半场下半场都是能够在全场结束的时候我们能够讨你喜悦。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